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救众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4日。2020年大年临近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说是做梦，其实我是真真正正的看到了。我家卧室的浅色衣柜平面上展现的一幅图，大约有一米高，长将近两米。画图中平面上方呈现七个字：大法弟子救众图，字有小饭碗口那么大。这个图字是繁体字，画面中展现的是在半空中，无数的大法弟子在救众多的世人，每个大法弟子在奋力地往天空中，就是往天上拽人，不是拉，也不是扯，是拽人。那世人被大法弟子全力奋力地往天上拽，每个大法弟子拽一个，往天上拽，拽得很吃力，倾尽全力在救拽世人，数不清。大法弟子救拽世人，在半空中形成了三道人带，不是单排的，是人带，只能这么形容吧。而且像天上的彩虹一样，漫弯弧形状的，像彩虹一样壮观，比彩虹更壮观。我们在雨过天晴后看到双杠彩虹，就是双道的彩虹，而这是气势更宏伟的三道救人带，是由众大法弟子和被救拽的世人组成的。三道人流中的空档中间是金光闪烁的金星，金光闪闪，壮观，太壮观了，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壮观。在途中，大法弟子很费劲的，用尽全身的力量在拽救世人啊。世人伸着双手，身体也在向前往上扑着够着，紧紧地被大法弟子拉拽着。大法弟子因太用力，身体向后倾斜着，拽呀，救啊，拽呀，救啊。三道人流在向天上涌动。看着这幅壮观的大法弟子救众图，我惊醒了。醒来后，我仍然望着、凝视着这幅救人图，好一会儿这画面才消失。其实我不是开着修的，但师父为啥给我展现这幅大法弟子救众图呢？我理解，师尊点悟弟子要全力挽救迷中世人，多救人，多多救人。这幅大法弟子救众图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更感到讲真相救众生的紧迫和身兼历史使命与责任的重大。2020年大年前，武汉瘟疫就已经来了，只是中共电视不报。我们开始利用疫情的发生作为讲真相的契机，大多数世人都能够接受真相，从迷中醒来。大年正月初二早上，我去站点讲真相，给车主拜年问好。外地长途一车主说：好什么啊，共产党太不讲理了，车给停了，封城了，刚接到市运输公司的电话。有的车主对我说：你们法轮功讲的都对呀，以前你们说有大瘟疫，这瘟疫还真就来了。于是对几位司机再一讲真相，他们都高兴地三退了。有时车主看到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也笑着挥手大声回应他们：心生一念大法好，福永万千平安道，车行万里平安吉祥。广传九字真言，在大瘟疫中讲真相，可直接切入正题，向对方很客气地打招呼：大妹子， 你看我们人人都戴口罩，为的是防瘟疫。对方会回答，是啊。我会说，可是防归防，戴口罩也治不了瘟疫。如果戴口罩能把瘟疫给治了，这瘟疫早就没了，全世界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一般对方都会回答，是啊。继续向对方讲，大妹子，大姐能感受到你的善良与正直，天佑善良，天佑好人。大姐告诉你一个能躲大瘟疫的办法，请您牢牢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是救命口诀。刚开始，对方有些不太相信，他认为药都治不了瘟疫，这九个字就能治了瘟疫。这时我就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他，这是解除瘟疫灾难唯一的灵丹妙药，真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除了恶魔江泽民在人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外，全宇宙的神都敬重大法，瘟神异鬼也怕大法。你记住大法好，心中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瘟神异鬼不敢沾你边，也不敢上你身。和你坐车挨着擦肩而过的人，他身上有没有肺炎病毒，你肉眼也看不着。对方说，是啊，那哪看出来啊。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的，一正压百邪，那瘟疫病毒可是邪的，邪不侵正啊，瘟神异鬼远离你，你不就保命平安了？佛法无边，大法师父明示，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选自红银寺对联。对世人一说师父这句法，世人都会震惊，如梦方醒，很快接受九字真言，并同意三退。每个世人的得救都体现着大法的伟大与师父的慈悲。我们讲真相的地点主要在长途、中途、短途站点一带，因为站点南来北往的旅客较多，坐车的人要等到车来了才能走的，这时对方就会有时间听真相。在站点讲真相也很容易搭话的，首先很有礼貌地称呼对方，根据对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称呼，请问大哥或其他称呼，您到哪里去呀？这样就能掌握对方等车的时间，等车时间短的就抓紧时间快讲，讲重要的，等车时间长的就多讲，细讲，讲全面。因为真正全面明白真相的世人也是活传媒，谁再给他说什么谎言他都不会相信的，而且他还会影响他的家人、亲人或他周围的人。在正实法中，师尊看护着弟子一路走过来，弟子每前进一步都浸透着慈悲师尊的心血与艰辛。谢谢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众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号。 2021年了，回顾20多年的修炼历程，我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尊时刻看护下走到了今天。下面我把2020年自己修炼过程中的点滴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指正。第一部分，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我租住的地方四通八达，出入方便，离超市、集市很近。我习惯独处，修炼后也是自己单独出去讲真相救人，不愿意和别人配合，很少融入整体。有一天，有位同修和我说想到我这儿来学法。开始我有些顾虑，因我一向都是自己学法，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学，尤其是老年同修读法慢，有的不识字的，读法还多字落字的，耽误我学法。现在同修找上门来了，我想修炼人发生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是该放下自我的时候了。我告诉他，每天下午2点来我家集体学法吧。刚开始还不习惯，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回来晚了，饭都顾不上吃，就到点了。有一次为了多救人，回家晚了，我远远看到两位同修站在离我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等我。那天很冷，我赶紧打开家门，并问他们为什么不在门口等我。他们说，为了学法点的安全。我听后很感动，想到同修处处为别人，为整体考虑，对比自己好惭愧。我很快给他们配了钥匙，以便同修进家。为了让同修有舒适的学法环境，我每天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三件事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们学法小组每天多则7、8人，少则3、4人，老年同修、中年同修都有，我们都比学比修，共同精进，风雨无阻。今年新年到来之际，能上明会的同修代表我们学法小组每位同修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发送了贺卡，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当我放下自我，融入整体，共同精进时，才真正感受到那种先他后我的境界在升华。第二部分，慈悲讲真相，房主做三退。我租的房子墙面上贴了很多真相年画，使我们的环境充满着大法的能量，一派祥和的气氛。一天接到通知，每家安装自来水管道，房主夫妻俩来了，看到满屋贴的都是法轮大法好字画，走到屋里看到师父的法像，男房主的脸就沉下来了。我想自己租房快1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和房主夫妻俩讲真相，今天终于来机会了，不能错过，一定要救他们。这时又进来了4个人，有搞设计的，有施工的。我先帮忙干活，一扭头，我看见男房主把师父的法像给背转过去。师父在弟子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心想，师父为了宇宙众生的安危，世人的得救，耗尽了一切，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邪党20多年了，一直诋毁污蔑大法和师父，迫害大法弟子，使很多世人至今还不明白真相，在无明中对大法犯罪。如不醒悟，众生太可怜了。我心生慈悲，心态祥和，不失严肃地对房主说，大哥，为什么把大法师父的法像翻过去呢？他说，来这么多人看到不好。我说，大哥，您好像还不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今天您跟大法的缘分到了。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现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身心受益，道德回升。只有共产党在迫害这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共产党奉行的是假恶报，和真善忍是对立的。20多年了，有无数大法弟子加倍抄， 大法书和大法师父的法相也被掠走，您知道吗？有缘人看到大法师父，他就会得救，能见到大法师父多么幸运啊！我边说边把师父法相翻转过来。我接着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做服役社会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对吧？所以法轮功是救人的。共产党要求人们入党团队，举着拳头对雪旗发毒誓，为其奋斗终生，随时为其献出生命。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死中国人8000万，人不治天治，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近在眼前。现在的天灾人祸就是来淘汰坏人的。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入过党团队组织不解除毒誓的人都将为邪党陪葬。如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等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魁祸首，都已遭报入狱。但更大的恶报还在等着他们。我真心希望善良人都能得救。我的善心和慈悲改变了他，他边听边点头。此时他要去干活，我进一步说，大哥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真心希望大哥退出党团队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健康快乐，幸福度过每一天。他说，行，谢谢你。安装管道时需要移开师父法相，我见他很恭敬地双手端着师父的法相放好，干完活又恭敬地摆好。感恩师尊，这个生命得救了。同时干活的几个人也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也接受了真相护身符、真相资料。第三部分，师父保护弟子，神迹显。正法到了今天，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因此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抓紧救度世人。通常我早晨练功学法，上午讲真相救人，下午参加集体学法，下午5点到晚上11点是上班时间，晚11点以后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一天晚上11点下班后，我挂完10几条真相条幅，想要回家打浆糊贴展板。因为北京出现疫情，各地小区已封，得尽快把真相展板贴出去。我骑电动车抄小路急速往家赶，骑到一个十字路口处还没转弯，就见由西向东朝我驶来一辆汽车。我急刹车，左脚落地，汽车轱辘飞速地从我左脚压了过去。当时就感到一样东西从脚面轻轻划过，没有痛的感觉。汽车开出很远才停下，下来俩女的冲我喊，黑天骑车你怎么不看路？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实际上我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是因为黑夜路上没人，司机开快车了。他们看看车辆没损伤就开车走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才使弟子安然无恙。一辆大汽车从脚上压过而没啥事儿，又一次再现了修炼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回到家打好浆糊，拿上真相展板，骑上电动车，继续做好救人的事情。时间一天天的飞逝，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我们不能放松自己，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救人，兑现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弟子叩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我脱胎换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2日。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社会上混的人，由于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不相信神佛，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经常打架斗殴，做事不计后果，没有底线，沾染上了很多恶习和乌七八糟的坏毛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己千万年苦等轮回，终于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无以用语言表达那种心灵深处的兴奋和喜悦。我下决心要做个真正修炼的人。由于心灵的升华，我的面相由原来的凶巴巴变得慈眉善目，很多亲朋好友看到我的变化都由衷地感叹，你真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下面我把最近两年来在修炼上的升华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剜心透骨，去名利心。修炼大法后，我对利益看得很淡，再加上做生意赚了一些钱，手头比较宽裕一些，所以我以为自己没有利益心了。可是201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被这几个人骗走了大概700万元钱，这些钱几乎是我家财产的全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学法练功无法入境，各种人的想法和思想业力不停地往脑袋里打，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不间断。自己这些年的奔波和辛劳全部付诸东流，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没修炼以前，我总是欺负别人，没受过这种窝囊气，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脑袋里总是冒出很多报复对方的想法，周围还有一些朋友添油加醋，给我出主意，不能就此罢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把钱弄回来。如果想找黑道上或者公检法的朋友帮忙解决这事，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但是我修炼了，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毁了自己修炼的前程。道理上虽然明白，可是恶念还是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我就及时排斥清理这些邪念，经过一段时间，心情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能过这一关。我知道钱已经被他们糟蹋没了，肯定是要不回来了。如果走法律程序，对方就得被判刑，想想他们也都有老人和孩子，如果真判刑的话，会给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他们的家人又没骗我，不能结这样的恶缘。我想还是我自己承受了吧，毕竟我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反省自己，我当常人时也曾经欺负过别人，也挣过不干净的钱，做过败坏人伦道德的坏事，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偿还我以前的恶业。我的家人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要求对方偿还，否则就走法律程序，把对方判刑了才能解除心头的气恨。我不断地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家人，劝家人说，这财产都是大法师父赐给的，如果咱们有这个福分，以后还会赚来，人平平安安就是福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也逐渐地放淡了这件事情，不像刚开始那样纠结了，逐渐地释然了。这场看似无法逾越的磨难，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淡定从容地走了过来。第二部分，在色欲方面对自己高标准要求了。自己当常人时，在男女关系方面很不检点，修炼以后这些恶习全部改掉了，不犯错误了，我就认为自己够标准了。可是我色欲方面的思想业力和观念还很大，走在街上看见漂亮的异性就会不自觉地瞟两眼，这些东西都已经形成观念了，自己并没有注意和察觉到不对，一直保留着这种不正的观念，标准停留在男女之间不犯错误就行了。去年我通过背法看修心断欲的文章，才找到自己的差距。我知道了，不但要戒掉色欲的行为，连一切色的念头都不能想，要达到纯纯净净的神的标准。我开始从一丝一念中清除色欲方面的思想念头， 改掉了打量异性的毛病。如果发现有异性总是不正常的接近自己，我马上警觉到是自己空间场中有不纯净的东西招来的，就开始大量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在这方面提高了以后，脑袋清静了很多，我的牙痛也好了。几年了，我有一颗大牙总是隐隐作痛，不敢嚼东西，现在一点也不痛了。第三部分，背法使我更加知道时间的宝贵。我每天学法和练功已经形成了机制，除特殊情况外，一天都没落过。背法是从去年开始的，坚持背转法轮半年多了，现在背到第八讲，每天都坚持背法三四个小时。背法的时候我都坚持双盘，现在我双盘最长时间达六个小时。背法使我思想变得细致了，能分辨很多以前意识不到的思想是错的。很多思想业力上来了，我就赶紧清理。在背法之前，很多思想在脑中任意划过，现在我能抓到这些思想不是自己，进而在一丝一念中清理掉这些坏思想。背法后，我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知道了时间的宝贵。没背法时，觉得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三件事都天天按部就班地做着，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个比较精进的修炼人，一天悠悠荡荡的很快就过去了，也不知道时间紧迫。现在找到了差距，感觉时间不够用，做三件事的力度要加大。修炼是没有止境的，精进的心是没有封顶的。我加倍精进，距离法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背法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悟到法的内涵，原来不明白的地方在背的过程中理解了。法背顺利时，讲真相人数比以前也增加了，我尝到了背法的甜头，我下了大决心，这个法我要一直坚持背到底。第四部分，抓紧时机讲真相，救度众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救人的心特别迫切，心想大难来了，没有三退的生命就要被淘汰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心里很着急，想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发正念，所有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邪恶全部解体。在封闭最严的时候，我都能自由地出入，人间的表面形式没有封住我救度众生的脚步。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劝退人数多则几十人，少则十几个人，有时和同修配合，有时候自己单独讲。那个时候大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出来的人也都带着一种恐慌的心理，六神无主的心态很严重。我智慧地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给人们，并发给他们一本大瘟疫来时逃生有秘诀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在疫情最严重的期间，我发放了大量这种小册子，也适当的配有其他内容的真相资料。师尊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的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的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我和同修配合的时候，放下自我，圆融同修的不足，尽量发挥同修的长处，自己默默地发正念补充，使救人的效果达到最佳。除特殊情况外，我每天都坚持大量的背法、讲真相、劝三退。千万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我盼到了今朝，我一定珍惜以后宝贵的时间，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会坚如磐石地修炼到底，不辜负师尊对我的慈悲苦度，无量众生对我的期望，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化解磨难多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日。1998年，我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对大法的迫害中，曾经五次被邪党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两次被劳教迫害，历经了许多磨难。下边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2020年5月到8月的修炼经历。第一部分，突遇磨难。2020年5月1号中午12点左右，由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镇政府四家联合对我家抄家抓人。我当时不在家，他们把我的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师父的全部讲法、师父的法相全部都抄走了。我下午两点回家，刚到门口，在街上玩的人非常害怕地告诉我，你快走吧，警察来抓你，把家给抄了，警车刚走了。我当时什么也没想，站在那儿心也不动。他们又说，你快走吧。我才缓过神来。我女儿也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事的，马上开车过来了，对我说，你现在身体不太好，找个地方学学法，练练功，把身体调整一下再说。我想，既然出了这么大的漏洞，肯定有没有做好的地方，真得应该归正一下自己。就这样，我找到了一位外地同修家住下了，一住就是几十天。虽然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总觉得路走得不正。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祛病健身，做好人，更好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难道还有错吗？既然没有错，为什么害怕邪恶抓？为什么不讲真相，正视大法呢？我有了这个念头，师父就安排同修来和我切磋。同修问我敢不敢回去，我说敢。在同修的鼓励下，我们一起回来了，暂住在女儿家，缓和几天再回家。第二部分，用善化解磨难。我离家出走后，听我弟弟说，警察又到我家三四次。当时我还是有点怕心，怕再被判刑迫害，怕再吃苦。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师父的法显现在我脑海中。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有师在，有法在，我就应该堂堂正正的信师信法，一切由师父做主，由师父安排。就这样，我就正式回到自己家中。回家后，我们村大部分人见到我都有一种害怕的感觉，都说我胆子大。有的常人说，这次最少得判他10年，什么说法都有。大约在七月中旬的一天，天太热，我在院子里学法。上午11点的时候，国保大队的人开车到我家门口停下，来了3个人，司机没下车，下来了2个便衣。推开门一看，我在看书。其中一人说，还在看书啊？我说，这么好的书能不看吗？说着话，我就把书合起来送回屋里。我又回来说，你俩快到屋子里坐一坐，我切大西瓜给你们吃。说着，我捧着大西瓜用水洗。这时他俩已经进了屋子里，看了看就往外走。其中一人说，你就是某某某啊。我说是，我在此请他们吃西瓜，警察说不吃，说着就回到车里了。我为了给他们讲真相，放下手中的西瓜，赶紧跑到车跟前，两手把住车门说，你3个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将来瘟疫过后起码有你这个人呢。司机和其中一个警察微笑着，另一个人虽然没动声色，也没表现出恶，马上开车走了。第三部分，救有缘人。8月2号中午吃完饭，我就到同修家去。不一会儿，我丈夫在窗外喊，警察又来找你了。我不紧不慢地从同修家出来，两警察在路边等我。我问，有什么事找我吗？其中一个警察说，
到派出所去一趟。上车后，我开始跟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我们不听，你别讲。我就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阻碍众生得救的黑手烂鬼，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不能给世人造成负面影响，一切由师父安排。下车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的一个房间做笔录，问，还练法轮功吗？又问，法轮功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做更好的人，为别人着想。他接着问，你的打印机电脑是干什么用的？我说，电脑是浏览明慧网下载小册子的，打印机是用来打印小册子的，不要别人一分钱，赠送给亲朋好友和有缘人看，比如像你，不明白真相，劫难来了，可能就不能保命。如果给你小册子，看明白了，退了党团队，就能留下来。你说好不好？就这样一问一答，整个过程就是让我来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没有一点别的要求。我心里知道，这是师父安排去我这颗还没有放下的这点小怕心，让我来给他们讲真相，救度师父在世的亲人。然后我顺利回家。第四部分，去掉人心，多救人。在最后最危险的历史紧要关头，如何救度众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正确对待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我经常说，你们的圆满不是问题，救度众生这个重大使命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以前给自己定的每天最少劝退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农村人，活多，给自己找理由。看到明慧网许多交流文章，有许多同修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还劝退那么多人，我为什么不能？仔细一找，发现自己安逸心太强，怕吃苦，又被邪党宣传的吓住了。我重新调整心态，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一切不好的东西，解体阻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黑手烂鬼。我走到哪儿都顺，现在每天最少劝退三四人，一般一天能退10到30人。下午回来干农活，晚上再学法，继续走在师父安排的正实法的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打印机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2日。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打印资料，突然打印机不工作了，提示是蓝色颜料已用完。我把机子关掉，取下墨盒，处理好装上，弄了几次也没修好，心想打印机是新的，用了一个多月不会坏的，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该提高心性了。等同修大姐来了，让她看看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家这朵小花是大姐帮我的，从购买机器、上网、下载、打印，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一次不行就多次，从不怕麻烦。大姐那种无私无我、先她后我的心态，我从内心很感激她。心想，师父给弟子安排了这么好的同修来帮我，真是用心良苦，谢谢师父了。大姐来后，我对她说了打印机的情况，他修了也没修好，就说你去维修店修吧。我俩就开始学法。这两天我多学法，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听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同时真正向内找自己，修自己，认识到自己对大姐产生了依赖心，因大姐不但在技术上，也在心性提高方面都对我帮助很大。有事就和他交流，而且也认同他对法的理解和认识。
慢慢的，我对他产生了依赖心。我这不是私心吗？自己不多动手动脑就想省心，我不能再这样占用他的时间了。他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好，就是一心的救人，我不如他做得好，怎么还忍心占用他的救人时间呢？自己要多熟悉打印机操作，敢动手，不要怕麻烦。有师在，有法在，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我真正用心了，不行的话，师父会帮我的。我对打印机说，你到大法弟子家是很幸运的，大法弟子对每个生命都是很珍惜的，你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不会轻易坏的，也不会轻易换掉的。你出现的不正确状态都是假的，是师父让你帮我提高的。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咱们要配合好，整体升华上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说完后，我把打印机又重新拆下，擦干净，装上。开机后，一切正常。太神奇了，精美的小册子，单张，做得又快又好。看着打印机欢快工作的样子，我心想，真正能向内找自己，认识到自己哪里没做好，提高上来，符合了这一层的法理，师父就会帮弟子。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说，弟子让师父操心了，谢谢师父。在助师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